高峰真理第七册，过照着神启示之高峰的生活。第一篇，旧约关于神经纶的预表在新约的应验。一，神经纶的图画和解释。我们需要来看旧约关于神经纶的预表在新约的应验。旧约所有的只是一些预表，而新约所有的乃是旧约关于神经纶这些预表的全部应验。因此，整本圣经新旧两约，先是神经纶的图画，然后是神经纶完全的解释和应验。一面，我们若要认识旧约，就必须来看新约的解释，因为在旧约里我们只能看见图画。另一面，我们若要认识新约，就必须花时间去看旧约那些图画。圣奥古斯丁曾说，新约隐藏在旧约里，旧约在新约里揭示出来，所以这两部分是讲同样的事。今天好的教科书都有图画，然后有解释。图画和解释是我们明白圣经的一个很强的基本原则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原则，你就会把圣经的教训弄混杂、弄混乱了。在天主教和灵恩运动里的这两班基督徒，都是最会把旧约和新约混在一起的头号专家、行家。在灵恩运动里，他们唱很多圣经的经节，他们所唱的都是旧约的经节。在新约里，以弗所书是最高的一卷书，罗马书是很基本的一卷书，但他们不唱这两卷书里的经节，他们唱的大部分是诗篇或以赛亚书里的经节。这是因为灵恩运动的人不认识神新约的经纶，他们误失了新约的解释，他们喜欢旧约的图画，却不明白那些图画是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喜欢看图画，不喜欢读解释。如果你只看图画而没有正确的解释，你可能会把狮子当作老虎，把乌龟当作老鼠。灵恩运动的人对圣经的解释是混杂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解释。天主教的做法原则上也是一样，他们中间红衣主教和大主教的穿戴就是一种混杂，他们所穿的袍子大部分就是照着旧约亚伦祭司体系之祭司袍的样式。在我基督徒生活的早年，我是和弟兄会在一起，他们在认识圣经的预表和预言上是有名的，我从他们学得了很多知识。弟兄会中间的大教师曾说过，以色列人全部的历史乃是召会的预表。若是没有这样的领悟，我们就无法解释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的意义。这两卷书乃是记载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，弟兄会的教训很着重地说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预表召会被掳到天主教，连主耶稣也指出这一点。主耶稣称罗马天主教为耶洗别，也称天主教为奥秘的大巴比伦。整个天主教所示的、所行的、所教训的乃是个奥秘。弟兄会看见以色列人的被掳是预表召会的被掳，并且看见以色列人的归回是预表召会的恢复，这恢复是从路德开始。在启示录中有一个呼召，要从巴比伦出来，就是要从天主教出来。虽然弟兄会看见这一点， 但他们没有看见旧约列王的历史是神经纶的预表。事实上，弟兄会大教师中没有一个看见神的经纶，他们甚至没有用这样一个字眼儿，他们用别的词，神的计划或神的定旨，代替神的经纶。经纶一词的英文是 economia， 乃是希腊字 oikonomia 的英语化。但是今天谁认识神的经纶是什么？大多数人一想到 economia 这个字，就想到钱的事。然而，我们说到神的经纶，意思是指神的计划，是说到神的神圣安排，为着完成他的美意，照着他的意愿，成就他的定旨。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是整个召会的预表，如弟兄会教师所指出的，也是神经纶的预表。神的这个经纶乃是应验在新约里。新约给我们看见旧约列王的预表完全的应验，因此在旧约里是预表，在新约里是应验，一个是图画，另一个是解释。需要得胜者。最终旧约和新约都结束于得胜者。在预表的时代，得胜者是申言者。申言者先顾到神的预言，根据他们所说神的预言，他们多少在那里也运用神的权柄。有好几位君王听申言者的话，连拿单也是在大卫之上的权柄。大卫是王，拿单是申言者，但不是拿单听大卫的话，乃是大卫听拿单的话。从这一面的意义说，拿单是神的权柄，因此所有真正的申言者都是得胜者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然也都是得胜者。这是在启示录，就是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得着应验。主耶稣看见召会大大失败，完全失败了，光是凭着召会本身，神的经纶是没有盼望得以完成了。所以主在他给召会的七封书信里就吹号呼召得胜者。在那一卷书仅仅两章里，主重复七次说到这句话，得胜的。在七封书信中，每一封的末了都重复地说这样的话。这些得胜者就是申言者之预表的应验。所以当使徒保罗说到召会该怎么聚会的时候，他强调而且高举申言。申言会使你成为得胜者，把基督说到人里面就是申言。申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。无论是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里的得胜者，按原则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大部分都殉道，他们为主牺牲一切。保罗是领先的一个，他为主做那么多的工作，写了14封书信，但他的结局乃是殉道。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他知道殉道的时候到了，他也准备好接受。他这个人一直过着一种生活，不是凭着他自己，乃是凭着那与他调和的基督。所以他能说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他是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，是一个一直被钉死的人，他是一个被钉死而活，借死而活的人，一直否认己，否认天然的人，并且生活、行动、行事为人，一直都凭着那与他调和的内住基督。在一切失败之后，今天主兴起了恢复。主曾在以色列人身上试过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主又在召会身上试过，召会也失败了。这就逼着主来呼召得胜者。 最终主在72年前来到中国，使用尼托生弟兄兴起了恢复。尼弟兄最初所释放的信息都是关于得胜者，他解释了整卷启示录。他和宾路易师母一样，强调同样的事。宾路易师母曾出版一份刊物叫做《得胜报》，他写了一些关于得胜生命的书。尼弟兄把其中重要的都翻成中文，但是尼弟兄很难把他的执事摆出去。尼弟兄的执事对大部分的基督徒而言，就像是对牛弹琴，有什么牛能听懂音乐？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领悟到，甚至他的一些同工也是牛，他们并不知道尼弟兄所教导的是什么。然后我到美国来，我发现这个国家里有好些人不是牛，乃是主所预备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美国早期的时候，我的执事受到这些主所预备之人的热烈欢迎。他们听见了这个执事，就立刻转到恢复来。但逐渐的，我们自己多多少少变得迟钝了，失去了对主恢复真正的感觉，没有凭着复活的大能过一个在十字架下的生活，就是一个凭着基督的复活一直否认己、钉死肉体的生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美国20多年之后，在1984年决定把美国的工作停下，回到台湾去研究我们的情形，好把我们带进神命定的路。从1984年起，我出版了许多信息，讲到神新约的经纶。我们许多人都读过这些信息，但是我不信我们对其中所说的真正有领悟。我相信因着这缘故，主就给我进一步的意象，进一步的启示，来把我今天这样的话摆出来。这进一步的启示开始于1991年在维吉尼亚州瑞士顿市感恩节的特会，继续于1992年在亚特兰大市感恩节的特会，和1993年在安纳罕感恩节的特会。这三次特会的信息按原则说是和我今天所释放的信息一样。执事的说话及其发表一直在进步，但不是因着我自己进步，乃是因着主进一步的启示。所以我的负担很重，主也用他得胜的血遮盖我，抵挡仇敌。我里面是满的，我需要更多特别的聚会，但是我的身体受到仇敌的攻击，请你们为这事祷告。我们必须看见神永远经纶最高的预表在新约的应验。我们必须是拿细尔人，过一个像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，否认己，拒绝肉体，接受十字架，就是背起十字架，天天被钉死。我们必须是一个被钉死而活的人，凭着另一个人位，另一个生命而活。这另一个人位，另一个生命，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，与我们调和。这一位就是复活，而这复活就是能力。当我们活出这一位来，我们就是今天神经纶之预表的应验。当我们过一个能达到君王职分的生活时，我们就是今日的应验。这乃是根据罗马5章17节所说，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，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。在我们一切的境遇中，我们都该在生命中作王掌权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得胜的生活，就是得胜者的生活。所有新约的得胜者都是君王，他们得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，而在生命中作王。恩、义、生命、作王这四个词 都同时在罗马五章十七节这一节里。神把他自己当作恩赐给我们，而这恩是洋溢之恩。同时随着他的恩，神也给了我们恩赐，这恩赐是神自己作为义。神是恩，给我们享受，神的义也赐给我们作为恩赐。这两件事产生一种生活，就是在生命中作王。我盼望你们能接受这话，愿神祝福你们，使你们做今日的得胜者，过一个作王的生活。